纬五路最西边的这个家属院是铁路系统的家属院，院子里的好多楼都很旧，这里住的都是老人。这个从那个锻炼身体的器具上就可以看出来，郑州市福利局给全市每个小区都捐赠了运动器材。这个小区广场上的好多运动器材都是那种适合老年人运动的，锻炼腰背的。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健身器材上没有几个人，几个孩子在一个圆盘上来回转着，快乐极了。我跟在凳子身后，我的手一直抚摸着挎在腰间的手铐，我手上的汗把手铐弄湿了。我想这个手铐会派上用场吗？从一楼开始查起，主要问人家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因为夏哥交代任务的时候没有说清楚到底要查哪一个疑点，比如是车痕，比如是人的特征，或者是抢劫银行用的凶器。我真是有些迷茫，跟着这个无聊的凳子能干什么呢？这样想着，凳子敲开了一家楼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眼里充满了疑问。我们是纬五区公安局的，这是我们的证件。凳子说话的时候把他的工作证掏出来放到了小姑娘的眼前。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这栋楼里都有谁家谁有车，或者谁家经常没人住。凳子的问话很从容，我不禁佩服起来。女孩子叫了一声奶奶，奶奶便从厨房里出来了。凳子又一次解释自己的身份，又掏出自己的证件向奶奶证实，然后又重复地问了他刚才的问题。奶奶说，这栋楼是旧楼，有几户都搬出去住了，三楼还有四楼都是租给旁边菜市场里卖熟食的，六楼的一户人家好像全家都搬走了。我和凳子直接上了三楼，敲门没人应，只好敲对面的门，门开了，一股凉气马上就出来了。原来房间里的空调开得很大，一个穿着 T 恤的年轻人隔着防盗门问话。
找谁啊？
找你。
找我？我不认识你啊。
那个人很惊讶。
凳子笑了说，哼，我是区公安局的，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对面住的是什么人？
对面不清楚，我刚搬过来没多久。
你是做什么呢？方便说吗？
凳子把自己的证件拿了出来。
不方便。你们到底想了解什么情况？
那个人对我们充满了反感，他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
哦，没什么，最近纬五区晚上出现好几起入室抢劫案杀人案，我们只是来排查一下居民情况，以维持社会治安。
凳子的嘴是一张肆意的臭嘴。
哦，原来是这样。对面住的好像一个卖熟食的，他一般很晚才回来。
那个年轻人说话的态度果然有所改变。
和凳子到了六楼敲了敲门，
我和凳子便下楼了。
凳子说，看到没小子，居民们对我们公安印象并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心里想，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公安人员作风不正呗。我上警校的时候就听说，想要进比较好一点的公安局要花大量的钱，但我嘴上却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办案的速度太慢了？
呸，你小子可别乱说话了啊！
是因为拍公安的电视剧太少了，拍那么一两部还都拍的节奏慢的不行，人家都不看。
哦，这个原因我还倒是第一次听说。我忽然觉得这个凳子挺逗的，他不但无聊，而且还特别热爱无聊。路过小区的一个理发店，凳子往里面探了探头，一个洗头妹看到了他，大声叫
邓哥。
凳子进去了，我就站在外面。凳子先是和里面的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拥抱，然后又和那个洗头妹拥抱，然后比划了一阵子就出来了。理发店里的那种发臭的香味也被凳子带出来。我们正要走，那个洗头妹又出来了，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像是思考也像是端详我。凳子忙说，
嗯，这是我的小兄弟啊，姓赵。
那女孩方才羞涩地说，
邓哥，我星期六想见一个网友， 到时候你想不想去敲一下？
行啊，到时候我要是没应酬的话，我陪你去约会，说不定会找个破案线索。
接着走进的是一栋新建的楼，其实我们已经路过几栋楼没有上去看了。我不知道凳子到底什么工作态度，按我的意思要每一户都不放过，但凳子根本没有每户都要查的意思。凳子指着新楼的一个亮灯的房间说，
我们去敲那个门吧。
上楼，三层楼的声控灯都很亮，我们的脚步声也很大。敲门，我敲得很急。一个喝酒的人出来问，
你是刘星吗？
我摇头说，我是恒星。大概他看出我的警服上的警察标志了，吓得马上关门了。我又拼命的敲门，凳子一看不对，说，
你在这看着门，我去后窗那儿堵他们。这里面一帮家伙是在偷偷制作黄色影碟，有时候也干些私家侦探的活。洗头的苏小妹告诉过我，我早就想逮他们，一直没有时间。
凳子下楼的速度好快，楼梯口的灯亮挨个亮了。我看着雪白的墙和墙上一些孩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还没有读完一句话，灯就灭了。我又敲了一下子门，灯亮了。我看完了那句话，楼上的王珊珊穿着绿衣服上学去了，这应该是一个孩子的造句，那样清晰和幼稚。我正在看那一行字出神，忽然听到楼下的骚动声，我慌忙的也想下楼，但一想凳子让我在这看住门，于是我又退回来守住了门。凳子还真有两下子，一会儿就把那个喝酒并问我是刘星的男人给带了上来。那真是一个笨男人，他比凳子整整高出一头，却没有逃跑成功。我接过凳子的手，用力的扭住他，他配合的发出叫声。凳子说，
你不用那么紧张，放开他，让他开门。
我不知道制作黄色影碟是不是特别有趣，于是放开他，急于想和凳子进屋看看。客厅很大，一个很大的办公桌在客厅的角落里，桌上的电话是一个传真机，桌子上的灯很漂亮，很有艺术感的那种。高个子男人被凳子靠在桌子腿上，旁边正在制作 VCD 的两个年轻人也蹲在地上。
我们也没有干坏事，我们是私人侦探，只是帮人偷拍一些镜头作为证据，
高个子解释。
我们也去工商局注册过，可是他们不给注册。
他一边说话一边挣扎着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哼，那你为什么跑那么快？
我笑着问。我还以为你就是那个银行抢劫犯呢。
我们给一个盗版公司制作了一些黄色影碟，我以为你们是接到举报后来查的。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凳子一边搜房间里的东西一边问高个子。
我们主要帮别人做些资料，比如二期广场上的一个地下印窖里放过一个摄像头，我们把录到的女人的内裤的颜色做了一下统计。
真扯淡，我打断了高个子。高个子的男人叫李二教，是一个靠贩卖盗版光盘兼卖黄色影碟发家的家伙。这两年因为学会了一些拍摄技巧，他曾经在一家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做过一段摄像师，后来嫌不挣钱，就和其他几个人干私家侦探，也就是为了那些原配夫人抓拍一些她丈夫和第三者在一起的证据资料。他们的私家侦探营业部还曾经大张旗鼓的在郑州闹市区开业过，郑州晚报还专门讨论过私家侦探的业务范围是否侵犯了居民的隐私权，但后来该营业部就被封了，可能中国的私家侦探还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所以不让他们营业。李二教就由地上转入地下，这样生意倒是还好做。凳子打开了李二教的手铐，李二教一边松骨头一边对旁边蹲着的帮手说，
老二，快快给两位警察大哥拿烟。
不抽烟，你们这几个家伙的烟里我还怀疑你在烟里放大麻呢。
凳子的手一摆，一脸的不耐烦，
那快点给两位警察大哥拿几个好看的碟子吧。
李二教一边往里一边揉着他刚才被凳子弄疼了的胳膊。 凳子趁没有人看我们的时候用胳膊倒了我一下，笑嘻嘻的小声说，
今天晚上回去有节目了。
李二教从里面出来了，拿了几个包装很好的光盘，一个是美国的 A 级片，质量很好，这是别人给他的母盘，让他刻录盗版光盘的，还有一个是他靠在一个舞厅小包间里的摄像头偷拍的东西，自己导演的一部三级片。李二教说，上面还要打的有女主角的名字。
女主角？
我张大了嘴巴。
怎么样，两位大哥，女主角是郑州床上功夫最好的小姐，虽然年龄不小了，但身材绝对一流，有时间让她来陪你们耍耍吧。
李二教说话间就开始拉拢腐朽。
行了行了，李二教，你是不是也想把我们拍成男主角，然后再敲诈一笔啊？啊，他妈的。
邓子说完拿了光盘就往外走。我看着媚笑着脸的李二教，又看看已经出在门外的凳子，不知道该如何说结束语。我的大脑快速的旋转，我应该对这个李二教严肃一些。我扭过脸来对李二教说，
大哥哥，你们听好了啊，最近气候不好，你们最好放谦虚些，另外这条路归我管，以后要配合着点，如果需要你们的时候要积极配合啊。
一定一定。
李二教说着把他的名片给了我。
凳子在楼下早等得不耐烦了，看见我下了楼说，今天晚上的检查就结束了吧啊。
我当然听他的。凳子随手扔给我两张碟，又说，
我到发廊里理一下头发，你去不去？
我本来也想去的，想想还可以回家看看黄碟，就拒绝了。再向北走，这个铁路家属院竟然还有个北门，出来就是纬六路，坐63路就可以到观虎屯。我看了看时间，已经9:30了，一般公交车都是9点钟就停了的。公交车站盘处站了一个长发的女孩，这是我走进那里的原因之一。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在夜里玫瑰一样绽放，白色的裙子，浅色的上衣，突出的胸部，我看不清她的脸，也不愿意看清她的脸。我站在了他的旁边，静静的等着车。车子西边过来，我站在他的东边，这样我得以长时间的看他。路灯下，他的脸有些苍白，我猜想他不会是妓女，因为夜晚的妓女从不会在公交车站牌处停留。他会不会突然蹲在路边哭泣呢？那样的话，我可以像《恋爱实际》中的木村拓哉一样哄他一下。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车子还是没有来，女孩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我的遐想马上停止了，事情都是这样子，当人的身边没有目标诱惑的时候，人的欲望就会消失。我忽然看到了手里的光盘，心里又一阵痒痒的。我的手机显示已经9:45了，我来回的踱步想增加一些乐趣，可没有一个人欣赏我的走路。路灯下，我的影子时长时短，孤单极了。我来郑州3年多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孤单过。一个人等公交车，一个人没有等到公交车，一个人来来回回的在纬六路上的公交车站牌处徘徊。我向西走了几百米，是京七路，旁边新开业的一个叫淡水鱼的网吧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个网吧半开着门，还没有进去已经闻见了香烟的味道。我看见一个男人说着河南味道很浓的普通话出来了，他给了我深刻的教训。我也经常的给外地的网友打电话，也说普通话，难道也是这样难听吗？服务台上两个忙碌的小姐看到我很紧张，她以为我是来这里检查的。我掏出身份证说，我上网。那个穿着淡水鱼服装标志的女孩看了一下闲置的电脑，然后说，那你去地区18号那台电脑吧，那台电脑是液晶屏的。我看了看里面说，光线有些暗啊。对了，你们电脑有光驱吗？女孩说，我看您手里拿的有碟子，所以给你选了一台光驱软驱都有的机器，你放心去玩吧，那个机器是老板平时玩的，不计时间。我经常穿着校服在学校周围的网吧上网，从来都是先验学生证然后再交押金的， 没想到今天享受到这么好的服务，一时间有些受宠若惊，对那个一直向我微笑的女孩说，
我是个人来玩呢，你们该计时就计时吧。
啊，那好吧，你去坐吧，我们送你饮料。这个电脑配置相对很好的网吧，我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我打开网页的速度快得惊人，双击一下鼠标，马上就出来了一个淡水鱼的主页，上面有淡水鱼电影，有淡水鱼音乐，也有淡水鱼在线聊天室。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一个网吧建立了自己的聊天室，所有聊天室的人都在这个网吧里，真实而又暧昧。在淡水鱼的主页上还有电视节目可以看，我点击了一下，马上看到凤凰卫视的频道，还有最近经常看不到的上海卫视。我把耳机挂上，马上就听到了音乐声，上海卫视的音乐节目。我又换成了凤凰卫视，几个女人坐在一起哈哈大笑，其中的一个女人是边笑边捂住嘴，我不喜欢这样的女人，既然笑了还捂什么嘴吗？几个人谈话的内容好像是爱情，那赤裸的表达让我决定看一会儿。一个女人说，
我喜欢浪漫的爱情，假如我看见了我爱的那个人的背影，我会披荆斩棘的追去，脚扭伤了跳着也要追，天下着最大的雨扔下伞也要追，假如他不等着我，就让他后悔一辈子。他的话说得很精彩，一下吸引了我。另一个女人很理智，她说，
我有时候更喜欢有距离的爱情，那时候我和爱情国内国外，整天为国外的人牵肠挂肚，结果几年前有肥胖症的我现在也变成了窈窕淑女，当然用一个牵挂人的方式赢得了爱情，同时也找回了美丽。我的结论是，相思是一种最有疗效的减肥方法。一个体型偏胖却也很有味道的女人说，
爱情在你们的嘴里都这么有色彩，在我这里只有三句话，婚姻的刚开始是相敬如宾，纪念是相敬如宾，最后是相敬如宾。
我一边看着这些女人的牢骚，一边进入我的 QQ 号码，我的号码是56786900，申请的比较早，但用的比较晚，所以我的聊天经验并不足。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把一个人拒绝，如何把一个人扔到黑名单里。我现在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难题，我明明把一个女孩的名字删除了，但她的话不停地发过来。这个叫盛夏的果实的女孩在资料上显示她在上海，她发过来无非是一些网络最近流行的话语，比如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网址了。在第二条留言中，她竟然介绍自己的三围如何，身材如何苗条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她真的是一个妙龄女孩，就迫不及待地发个短信息过去，说我们上床吧，这样说显得有些下流，但这样的话如果对方能接受的话才有意思。我不喜欢在网上还过分矜持的人，我认为上网无非是释放一下心情，我不喜欢在现实中表演过自己的清高，还要在网络中表演一番，因此在网络中我是一个轻浮的人。我盼望着他的回答，等了半天他的头像一点也没有动，我开始找其他的女孩子，于是就找到了走夜路的小猫。我说我想吻你一下，他回话速度很快地说，
你问吧，
你喜欢走夜路吗？
是的，牵着我男朋友手的时候。我心里一阵失望，原来他是个有妇之夫，但我心里还是不太甘心，就接着说，
你的声音美丽吗？
声音？你是说我的脚步声还是吃苹果的声音？
她竟然是个幽默的女孩。
我是指你在床上的叫声。
我打下这几个字，忽然看见网吧的女网管过来给我送茶水，我吓得赶快把消息发送了。茶是红茶，冰过的，柠檬的味道像女孩的唇。我喝了一口才想起应该说声谢谢，可转过头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走了。我站起来走到服务台上，看着那个正在收费的女孩，女孩很漂亮，眼里的水像是经过27层净化，找钱，然后整理机器，然后抬头礼貌地看着我说，
先生你要结账吗？
我笑着说，不，我要说谢谢你的茶水。
他很意外，脸上的笑也很单纯，说：“那你下次还来，我还给你倒茶。”我随即答应了，我说我叫赵小帅。他和我说话的时候竟然也在那里聊天，他抬眼看我说，我想问他的名字，却又有人要结账了，他忙碌，我便离开了。那个走夜路的猫已经回复过来了，他的头像一直在闪着，我打开了他的回话，原来你是个关心别人隐私的人，我不喜欢这样的人，可能是我长时间的冷淡他。他又打了一段话过来，怎么了你这个下流的家伙，是在惭愧呢，还是生气不理我了？我赶快接过话茬，我只是喜欢收藏女人的叫声，怎么了？呵呵。过了一会儿，走夜路的猫的头像又闪了过来，你的这种嗜好真变态，我不和你玩了，要下了，拜拜喽。就这样，我又一次错过了一个浪漫而又幽默的女孩子。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上网的时候总是喜欢发一些黄色的话给女孩子，可能是处于青春的发泄期吧，我这样想着，并原谅了自己。